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一期科技乱炖啊。本期科技乱炖由小红书赞助播出。
哎呀，非常欢乐啊。
哎呀，中美终于合并了。哎，不是瞎说的啊，这个小红书赞助播出。因为在我们节目刚刚要录音的一分钟之前，小红书的老师跟我说，要不然你给我口播一句吧。我说行啊。小红书这么说，他说他们出了一本书叫还好我喜欢播客。这本书我看见封面了，但是说实话书还没收着。啊，他应该是讲了很多大家在小红书上推广自己播客，聊做播客。因为我看到小红书上有很多做播客的这个经验分享，因为它是一个经验分享社区嘛，所以好像他这个书写的就是大家在上面去做播客的故事。
种草平台，给大家种种这个做播客的草。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吧。书还没收着啊。
他说这个书里提咱了是吧？
提咱了，提咱了，必须提咱了。
不知道好话坏话，
就但是不知道好话坏话。对，所以那个没关系啊，大家如果也没看着没关系。这次呢，我们在本期节目的评论区抽三本书啊，作为福利，我们选三个最佳留言作为福利啊。好，这期咱不是聊书啊，啊，这期咱聊
聊
中美合并。
小红书，确实是书。嗯，
对，这个故事太有意思了。哎呀，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事儿了哈。
对 对, 对。
但是不妨让那个某高老师给大家打开电梯聊一聊啊。
哎，对，我们讲中美合并的第一枪终于打响了。
哎，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科技乱炖是中美合并的这个唯一倡导者。
哎，对，哎，不是。习大的说了，中美两国要相向而行
啊，早晚要合并。
对
对，哎呀，
这也是有法理依据的，这不是我们胡说啊，
对对对，
审核同学听清楚了，
太好了，
这不是我胡说的 啊。
就是聊聊这个事儿的前因后果啊，其实这昨天应该是。
对。
昨天
前天。
啊，但是昨天在。
昨天是炸了，破圈了。
这个微信的群里边，
嗯，
忽然开始转发了。大意就是这个有很多名为这个 TikTok 难民。
嗯，
他们还专门有一个标签儿，
哎，
叫 TikTok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个词儿啊，refugee 还是什么东西，
就是难民那个词儿，
对。然后这个叫 TikTok 难民，因为 TikTok 最近几天应该是马上要到日子了，
说周日就要观战，
就是这周日，
哎，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这观战是说只是应用市场下架，
嗯，还是说美国 IP 就访问不了了，
啊，还是怎么着？
嗯
啊，如果只是下架的话还好，
还能用，
对
啊。
但是美国人民他不知道呀，
嗯，
美国人哪见过这个呀，
美国人民慌了，
咱们天天看下架，
啊，
对吧，
对，
咱都习惯了，美国人民哪见过这个呀，所以他就迫切的需要寻找一个这个把他社交网络要迁移一下，因为很多人他不像咱们，可能大家都在微信上已经有一个稳固的网络，
嗯，
他们可能有很多个，
就是在发自己的动态的这个角度，其实有一些平台哈，比如说 Meta 旗下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嗯，
其实 ins 咱们也用，对吧，
嗯？
但是呢，他们现在又面临一个问题，他们有逆反心理。他们逆反心理在于说，
嗯，
Meta 你就支持这事儿的人，
哎
哎，我不能用。
很多人在这个上面问了，说你们为什么不用 ins 什么的？
哎，
他们的理由就是，哎，我觉得这个扎伯格，
嗯，
是一坏蛋，
嗯，哎，扎伯格，嗯，
啊，
嗯，
所以我们不相信的，就来这儿。当然，这是他们一部分人的说法，
说辞
啊。总之呢，现象就是忽然小红书就在美国的这个 App Store 里边登顶了，
嗯，排第一了，
登顶了，
嗯，
今天又看到说法语版的也登顶了
啊，哦，是吗，
啊，
那法国人也开始凑热闹了，
法国人也登顶了啊。说到这个事儿，我昨天看着一个我自己刷到的一个人啊，就是很生气
啊，
说怎么美国人到哪儿都是目光的焦点，有人管不管我们德国的事儿，
有道理
啊。就是在这个相当于在这个国家中也破圈了，按说欧洲人没有这个 TikTok 的问题，
对，
他们照样可以用，
嗯，
他没有到这个禁令的边缘，但是他们也被波及到了，也去看，哎，小红书是个啥，小红书
美国人都用了是吧，
小红书这个土味到什么程度呢，人家中文就放在这个图标里，
对，
就是他就完全没有国际化，
对，所以有很多人误下了拼多多，
还有同花顺是吧？
对，反正是这色儿的好，都被下了一遍。
对对对，就是昨天开始呢就破圈，破圈到啥程度呢，
嗯？
就是所有的平台，包括微博、微信，到处都在转小红书上面的段子。
嗯，
这几个段子呢确实比较火。
嗯，
比如说什么段子呢，说中美两国人民开始对仗了。
嗯，
就是美国人问说你们中国看病多少钱啊，
嗯
啊，底下开始给贴发票了。
啊对，
说我拔一颗牙多少钱，
嗯，
美国人说我这多少钱。
对，
俩人对仗开始对起来。
嗯，对，说那个，对，说那个你们那儿那个一天打几份工啊。
对，有人说我这个
真假。
对对对，
反正就跟段子似的。嗯，
所以到了今天呢，昨天晚上啊，我感觉特别明显。
嗯，
美国人民起床的时间小红书卡了。
嗯，对，
我好久没见过一个 app 卡顿了，因为它都在本地啊，你想，
因为它比较稳定嘛，现在因为用户增量小了嘛，它卡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对，
突然进来这么多增量的用户，
那个图片加载不出来了。
这个中国互联网历史可能十多年也没见过这事儿了，已经。
对，我这辈子没见过两国在同一个平台上。
嗯，
你想想，这么多年，这互联网这么发达，
嗯，
咱们中美两国人民能在一个平台上相遇，没见过。
有，推特早期还没被那个什么的时候
啊，
有，但是他没有兑现，你明白吗？两方没有对账，各说各的，各有各的圈子和群体。
对，
他没有通过这样的一个社媒，它是一个分享平台嘛，所以它会有交互，基于一个话题的交互，这时候他就厉害了。
对，而且我感觉这是整个现在互联网生态的一个变化。
对，
过去是我就说，
嗯，
现在是开始问了。
嗯，
而且我发现这波上这个小红书的，
嗯，
我们讲外国人吧，
哎，
一定是一帮网红大 V 先来的。
对，第一波他叫 TikTok 难民嘛，他一定是在 TikTok 上已经有一定的流量和这个，比如说我分享的经验的这些人，
嗯，
他才会第一个跑过来，
对
吧？
而且这些人他之所以能登顶啊，据说登顶也至少有几十万新下载才会登到那个地方。
对，
所以人不少。
嗯，
他一定是这个 KOL 带过来的。
对，
比如说我在 TikTok 上发了一条动态，
嗯，
说我上去
我去小红书
了
啊，
哎，你们来过来这边 follow 我。
对，
他的在那边可能有十万粉丝。
对，
这十万粉丝可能就来这边试试。
是
啊，
一人带十万，一人带十万，哪怕转化率只有1%，你想能有多少？
对对，
那他肯定是登顶了嘛。
而且我有一个观察特别有意思，就是美国的网红们，
嗯，
真的不简单。
嗯，
昨天啊，昨天其实是这件事发生的第二天，是吧？
嗯，对。
昨天我基本上打开小红书，前十屏就全是老外。
我，对，
就是我还跟群里说
呢，我昨天不太信，我说这肯定是小红书搞的公关。
对，
怎么可能？就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儿，为怎么可能？然后我就非常不信的打开了，哎，我打开错了。
我刷了十屏，见到的第一个中国人是舒淇，
啊，
因为我们俩互关了，
嗯，
剩下的就全都是老外。
我也是，
我的妈呀，
嗯，因为我也只互关他了，
啊，嗯，非常震惊。
对，
但是我仔细一看，
嗯，
然后发现什么？
哎，
这老外非常会玩中国的流量的那些密码，
嗯，
怎么讲呢？就是大家如果经常刷抖音或者刷小红书的，
嗯，
有几个常见的获得点赞这个评论的方法啊。
哎，
第一个是我家在华盛顿，
嗯，
什么事儿都可以问回答，随便问，
嗯，
这样的一个帖子。
哎，
他就把那个图片那文字编辑在图片上，
对，上面是英文，下面是中文。
我住在华盛顿，随便问，
嗯
嗯，我第二我是美国陆军，随便问，
嗯
啊，然后这是一类问题叫随便问，我是谁谁随便问，人家老美瞬间学会了。
嗯，
第二个是你们中国人都开什么车，
嗯
啊，你们中国人的环境是怎么样的，
哎，很容易引起话题和讨论。
对，然后底下就开始啪啪拍，
嗯，
啊，今天拍一个东
风，你们叫我救护车多少钱，
拍个东风31，
嗯，
对吧？
嗯，
就是这个问答型的。
嗯，
你可以问我，
嗯，
我也然后我也抛一些问题，大家就很快互动起来。
嗯，
我发现老外这一点飞得非常学得快。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美国的社交媒体也这么流行啊，这不知道。
我觉得这是人类的天性吧，好奇。
对，但是他们很快的 get 到说，小红书它不是一个一个图片嘛，
嗯，
我就把字批在图片上，
嗯，
中文字，
对，
这是放了一张图，
嗯，
这样你在刷的时候很快看那个大字，
对，
你就有兴趣
点进去。你能
点进去，
对。而且我是觉得这一波啊 ，AI 在里面起了大作用。你想啊，以前我想翻译一段文字，把它翻译的信雅达，这事儿不太容易。
对，
它是有这个，上帝造了巴别塔，对吧？大家人类造了巴别塔，为什么上帝要把它推倒？不就是因为书通文，音通轨了吗？
对，你说这个巴别塔，哎，我天，今天看到一段文字啊，我们在听友群里头有人发的，
嗯，
看得我都快热泪盈眶了，
嗯，
就是把这件事儿比作巴别塔，
嗯，
我要求我念一段这个文字啊，
嗯，
我完
整，那你把人来源带好了，对吧？
啊，这个是来自微博的，
嗯，
一个这个 ID 博主叫做库特纳霍拉的骨头，
嗯，
他讲说，原文啊。在小红书看了驻韩美军说自己累死了，交邦税的笔记下面讨论为什么全世界都养梨花，中国人帮美国人做数学卷子，美国人帮中国人做英语完形填空，美国人说我们教育不好，所以可能做的是错的，美国南方人说我们的英语被考试看不起，中国南方人说中国也是，
这好像还真是。
亚利桑那州红脖晒自己钓的大鱼，评论区完全是小红书风格，一堆人晒自己钓的更大的鱼。极乐迪斯科粉丝找同好评论区晒中国同城聚会的照片，他说这是天堂吧。黑人音乐家吹拉弹唱讲解，中国人问美国人是不是要打两个工才能生活，1000多条回复讲自己怎么辛勤工作。洋女给欧美同人圈带来新凉，还有原住民发科普视频，评论区最热门的话题是你们吃啥呀，好吃吗，游客去吃贵吗，印度北部人跟中国语言研究者讨论他那是不是藏缅语族交换语音对照表，还看到了离我开车15分钟的地方的农场里的牛，以及各个州的牛马驴在荒凉的农场上，农民晒自己刚拔的巨大的乌青，美国女矿工下井，女科学家做实验，中国观鸟者想看外国稀罕鸟，评论区有上千张稀罕鸟的照片，好像从聊天室 ICQ MSN Space 直接快进到了此刻，中间发生的一切是一场梦，一段非常诗意的文字，
哎，对，
然后这个评论区呢讲说巴别塔，虽然人人都心知肚明会走向巴别塔倒下的结局，但是此时此刻还是请尽情享受一下诸神打盹间隙让人们再次拥抱住的世界道朋美梦吧。
哎，说很好，
就是非常的诗意，
嗯，
让我看得有点热泪盈眶，这个，
哎，
我昨天也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咱不知道这个东西会走向哪儿啊，
嗯，
但是现在有一种平行宇宙见面了，
哎，
其实本来过去我们没有这么远过，你在想在80年代，
嗯，
我们其实没有这么远过，大家的交流反而比现在还多，还了解彼此，但是后来就越走越远了，特别是最近
些年，最近10年吧，
对，
最近十年，嗯，
十几年吧，
嗯，
就是越走越远了以后，大家变成平行宇宙了，
嗯，
我们看似很了解对方啊，你说现在说美国，咱也如数家珍，美国有这有那的，
嗯，
但实际上不知道人在干嘛，他反过来也不知道咱们在干嘛，
对，
特别是说可能大多数的普通民众，
嗯。
也不关心了，就变成不关心了。
因为就是，咱别说最近这十年的事儿吧，我是觉得，就像你说，哪怕是从80年代，你觉得大家交流非常多的时候，其实也没有这么深层次的这种交流。说你一天打几盆啊，对吧？你们家周围有几只马呀？
就到这生活层次的交流，
到生活层次的很少很少。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过去呢大家有好奇心，
嗯，
就是我们特别想知道别人是什么样的，
嗯，
所以我们有一阵儿，当然别人现在老回去说你们这些人崇洋媚外，说你们都读者之音，
哎，读者之音
意林，
嗯
啊，但是那时候大家是有兴趣去了解一下，
去窥探一下的
啊，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看了好多书讲美国的法治的，
嗯，
讲它的社会结构的，
嗯，
现在好像这些书也不流行了，也没有人关心了，大家都开始过自己日子了，
对，
就这么一种感觉，
嗯，
然后但是这次的事儿呢发现大家还是有兴趣的，
嗯，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也可能就像咱们以前讲的网上不见面的时候，
嗯，
对方都不是人，都是符号，
对，
那该骂街骂街，
嗯，
但是见面的时候发现都是挺好的人，
嗯，
有这么一种感觉，
会有，因为这个事情就是突然让我想起了一个经历，嗯，就是你说的这个大家能不能更深入的去交流一些闲板儿？
嗯，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去美国或者去别的国家吧， 跟当地人的交流更多的是仅限于要不就是买东西吃饭服务，要不然呢就是出差聊工作。
对，实际他这个接触面是比较窄的，
非常窄。而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两次吧，咱就说其中一次，毕竟这次咱聊是美国啊，是去美国参加我们那个 GDG 的活动。这个 GDG 活动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点，它首先会有一个 party， 先把大家哪个国家都有啊，各种颜色的，哪个国家都有，他先把大家关一个屋里啊，吃饭也好玩也好，然后大家都还从各自的国家把各自国家的特产拎来，他们上次带的北京二锅头啊，说这是中国的 whisky， 啊，就给老外灌。然后就在这种交流情况下，你才有可能说，哎，咱聊一些深层次的。
对，它有深度，是因为它时间长。
对，
你有时间把它深入。
而且它的环境相对来讲也更易于说大家来分享、来聊天，不是说大家坐在那儿咱聊聊工作，咱聊聊这个代码怎么写，不是。所以在这种交流，但是这种交流环境，你说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吧，都能获得吧。
而且不同的是什么呢？是这次获得交流机会的人，不是尖上的一帮人了。
对的，
往常获得交流机会的都是顶上的那些人。
对，
比如说专家学者，或者是成功的企业家，
他
有交流机会，
他有这机会嘛？
对，
嗯，
那他们交流的是他那些事儿，但是现在呢，忽然中下层人民对上了，
哎。
这一对上呢，大家关心的事儿不一样，没有人问说你们美国的法律制度怎么样，
哎，
大家问，哎，你们那看病多少钱啊？我这个换个轮胎，我这为什么美国产的比你美国还便宜？老问这些奇怪的事儿，然后你就发现就立体了，
对，
整个美国的形象在他们面前立体了，
对，对，是，而且这次我一直还是认为说这是一场秀。这是我在今天中午之前的认为。今天中午咱不是决定录这个吗？我就打开小红书搜，就是刷，其实还不是搜，就是一个一个的刷下去，我就会发现刚才你念的那个微博里面的那些事情都是真的，就是真的是在小红书上存在，不是那个人编的哦，这个我觉得有点意思，
就是它是活的，
就是各种角度的内容都有。段子手也有啊，聊聊这我钓的鱼的也有，就各种养牛的。
因为你会发现，
啊，
这时候我的观察点就是，你发现这个社会中下层人民啊，就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啊，其实大家关心的事儿是一样的。
哎，
他们钓鱼，他也他妈整天显摆。
对，
这边的钓鱼佬也会给他点赞。
啊，对
对，
突然对上了，
就大家对上了。然后有一些互相又感兴趣，比如说美国人不知道咱中国的这些新能源的车，我就看好几个帖子说你们拍一下你们的新能源车，把它拍，然后这个好多人发，当然发什么都有啊，有很多发奇怪的，比如说发东风31的，
然后还
那个
新能源，
对，然后那个别人也说，哎呦这真好看，我特别想要一个，然后就聊起来了，
对，
这个感觉特别好，
但是这个接下来话题啊，为什么大家选择了小红书？为什么这个泼天的流量就扣在了小红书的脑袋上？
非常奇怪，
是不是？
因为我知道你要抖音，不是抖音啊，就 TikTok， 他在试图把他的人引向一个叫
Lemon 8。对，
其实他不能，我们不能叫 Lemon 8哈，他这后是个8，但实际他是谐音梗，叫 Lemonade，就是柠檬水的谐音梗，他想往那里倒。但是我没装，不知道那是个啥，据说不是很成功。
他不是不成功，这个问题美国人在小红书上回答
了。哦，真的，
说这次法案禁止的是字节旗下的所有的 app。
哦，所以这个可能也会被同时下。
对，所以就没有人用了。
嗯，
然后小红书呢，恰巧它在美区又能下载。然后最有意思，这一会儿咱可以展开说。最有意思的是，恰巧小红书注册的时候不是只允许中国手机号注册，
它有一个微小的小漏洞，带引号的漏洞。
对，你选加一，输入你美国的手机号，哎，
能注册，
注册了。抖音国内版的 TikTok， 抖音截止到我们 节目开始录制之前的二十分钟还是不行的。
但是他，
但是现在已经加上了
抖音，不想放弃这波流量。
对，
嗯，
他已经加上了
这波啊。我跟你讲，如果讲 TikTok、
嗯、
或者讲自己和小叔的过往的操守，
嗯，
我是要站小红书的。
对，
为什么呢？
嗯，
我就特别不喜欢自己这种两头充斥的做两个 app，
嗯，
试图去讨好两边的人。因为
两边
的规则不同、
嗯、
对吧，他是很有可能讨好的、
嗯、
但是他毕竟就一个人，他是一家公司、
嗯、对，
你不如像小红书这样、
嗯、
我就是一个在美国没有运营的一个公司、
嗯、
你来了以后遵守我的法律，遵守我的审核规则、
嗯、
要不然你就走。
对，
这不挺好吗？
是，小红书这个公司的背景也很有意思啊，我觉得也能映射出来今天他为什么突然能够接住这波流量
等等、
嗯、
他还不一定能接得住，现在还是个
问号，但是最起码说能把这些人弄来，弄到他的身上来，
嗯，
现在最起码搞定了，对吧？
对。
为什么呢？小红书这个公司现在大家都知道小红书干什么的，分享生活，
嗯，
分享经验，
种草平台，
哎，种草平台。但是在当年啊，小红书2013年创立，在当年你猜他做什么的？做海淘的。
嗯，也算是种草吧，
也算是种，当然算种草了。就
是
他解决大家在那个海淘过程当中的这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当然，你买东西就是种草了，这个不用说了。我印象最深的，因为2013年他创立的时候，我就不太海淘了。
嗯，
但是在那个之前，我还就是经常海淘，就是舒淇也经常会黑五去买点东西啊，寄回来啊之类的。它确实便宜嘛。就是后来就是因为每年都去，我也就不海淘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它虽然是一个中国的 app， 但是其实它是有这种跨境啊跨文化的这样一个底子在这儿。
至少说它里边的人干过，
最起码他接触过，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对，
这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就回到刚才那问题，就是咱们怎么能断定它真的接得住了这个流量，而不是说一波流、
嗯，
一个他们大型行为艺术，结果就完事儿，完蛋了，这些人又走了呢。我觉得有一个，咱先不说政府的问题啊，
嗯，嗯，
有一个点就是说，来的人一定是大网红为主带来的，
嗯，
大网红只要不走，是活的，
嗯，
那些人就还会活着。
嗯，现在的问题是，首这个大网红带来这些人不假哈，但是这会不会就是一场行为艺术？
我觉得大网红只要活着，
嗯，
他在这里边是活跃的，
嗯，
那后边的人，他的跟随的人和小网红，
嗯，
就会慢慢的留下，
嗯，
那大网红留下的唯一的原因是什么？
能挣着钱。
对，就是你想，我们现在都知道啊，前两天有一个帖子说，
嗯，
不是帖子，就是那个有一个讲课的那个女孩
儿啊，
她发了一个说她在 YouTube 发同样的一个视频，
嗯。
和在 Pornhub 发，
嗯，啊，那个对那个
对比
啊，对对对，
就是说单次流量的收入、
嗯、
，Pornhub 非常高、
嗯、
，YouTube 低，
对，
但是 YouTube 极致低，
嗯，
我们国内也没有一个能赶上得上它的，对不对？
对 ，B 站咱就不提了，
对，就除了 B 站也没别的了，
对、嗯。
那这是视频，
嗯，
那像小红书啊或者这一类的 TikTok 这一类的东西，它的。比如说人家网红来了为什么不走或者吓一跳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太多了，
对。
他一说啪叽涌进来200万关注了，
嗯，
注册两天，
嗯，
那他肯定会留一阵儿，
嗯，
但是如果他挣不到钱，
嗯，
我就没意义了、
嗯、
这200万活人跟死人们差不多，
嗯嗯，
所以下一步呢就考验小红书的时候到了，
嗯，
人家这么大流量的人，他的流量的这个价值能不能变现、
嗯、对，
这是小红书的课题，
怎么把它变成收入，
对，这是小红书的课题，
对，但是还好吧，我是觉得小红书是有，因为他之前做跨境电商了嘛，他其实是有电商啊这些基因的，而且最近这几年商业化做的也还行吧，算是他自己也有商单啊等等那些平台，对，有那些能够帮助主播去接单的这种系统，我觉得他从商业化角度一直是在一个相对，从商业化的角度来讲，在一个相对良性的一个轨道上在走。
所以小红书应该把 Shein 收购了，
我觉得他的体量现在可能还不行。
那 Shein 把小红书收购了，
那可能
你们俩合并吧，
不干，你先把人家合并了。
就是他，我的意思是说，大家想，如果小红书像抖音一样，它是一个内部的店铺，
嗯，
你不管怎么接单，
嗯，
你的粉丝如果在海外，你带的货我买不到，这有什么意义，对吧？
对。
所以你带的货，我的粉丝一定能买得到。
哎，把它原先的跨境电商接上啊。
对，就是它一定要往外去流转，它这个闭环才能
闭上。或者从外往内也行啊。
没错，就是
你、哎、反正都打通了嘛。
就是你要闭环
啊，
你不能，你看这个现在大家流行的这些平台都是自己闭环。
嗯。
自己闭环有个问题就是你跨不出去，因为电商跨境就没那么容易了。
对啊。
所以小红书如果它能保留它像比如说。什么 Tim、Shein、亚马逊导流的能力，
嗯，
那些网红，因为他那个网红可能在小红书里头，大部分还是人家本国的人，
嗯，
这些人还是可以买东西的，
嗯，
给他变现的，那他就活了、
嗯。而且你知道吗？这里就是刚才就提到他这个跨境电商，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做自己的这个仓库了，跨境电商的仓库了。
嗯，
这是一个挺，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做不做啊，这是一个挺大的优势。如果他将来真想变现的话，你现在想的总是说咱国内义务那些东西卖到国外去，我觉得这是印象之类已经做了这么多年的他用那个邮政小包，这次川普上台还在说这个问题。
这个事儿有点灰。
对，有点灰、
嗯。
但是你看啊，有没有一种可能将来这些英语的大 V 去带货，带的是本地的货，本国的货。
对，
把它弄到中国来，
就是英语大 V，
嗯，
咱讲美国大 V， 如果在小红书上一直活着、
嗯，
他可能两边都有粉丝，
对啊，
所以他一定要说，我带的货在这边人也能买得到、
嗯，
或者有一些部分货是这边的，有一部分货是那边的，
对啊，
你们各自循环赚，
对，
因为你让那个货来回跨国是难的，
对啊，
但是你要是本地循环就容易嘛，
你看咱贸易顺差问题都解决了，
对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对小红书来说啊、
嗯，
虽然是个课题，但不是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它的严峻的考验在后头，就是背后那个人。
是，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今天某个老师跟我说，这是中美合并的灰度测试。
哎，
大家有一点这意思、啊，
大家感觉是吧？
嗯，
我们在合并之前一定会面临这种挑战，比如说美国人没有身份证号的问题。
哎，我跟你讲，这个事儿现在就是其实挺危险的。根据中国的互联网法律法规，
嗯，
你在中国社交网络上进行任何的发言发帖，必须经过实名认证。
对，
这是红线。
但是呢，我们国家是这样的，我们的法律体制和美国有点不一样。
哎。
如果这个话放在我们这儿，可以有两种解释啊。
嗯、
一种是说我这事儿只对中国人有效，
不对呀、啊，法律规定的可没说只对中国人有效，
他也没说不是对中国人有效呀，这是解释啊。
不是，他的主体是网站啊，你网站必须履行这实名责任啊。
嗯、
那，你他现在只要铁拳下来，说你这小红书不合规啊。
对，这个
你把没有实名认证的那些美国手机号给我，最起码只能看不能说，傻逼了吧、
哎？对，所以啊，这个事儿啊，考验监管部门的智慧的时候到了。
嗯，
我昨天在讲说，监管部门现在可能很纠结。
哎，
为什么呢？一方面，我们你看过去我们做的各种文化输出，什么孔子学院啊、
嗯，
都基本都失败了。
嗯，
但是呢，这是一个天降的机会。
哎，
你就是在做文化输出啊。
嗯，
你不管咱退一万步讲。咱不是看美国人钓鱼，美国人天天问你这儿，你给我们拍中国的这些特别漂亮的马路、高铁，是不是一种大国自信、大国文化输出？
对
吧？对，那这事儿难道你要把它禁了吗？是不是不合适？
不知道，我觉得都挺纠结的啊。
哎，这个事儿，我觉得纠结死，所以
对
现在也没见到监管部门有什么讲的，所以他们可能还在讨论。
说实名制这事儿啊，就是刚才某个老师说了这个。美国人没有身份证，大家可能我觉得啊，很多同学听我们，
这是朱峰刚才给我科普的，
对，可能都不知道为什么美国人没有身份证。
嗯，
这咱讲实名制那期咱没有展开聊，是因为第一，这个是这个美国的这个 底层制度导致的，它因为都是各个州独立立法，你很难说联邦说，哎，你们大家啊，给我弄一身份证，每个人必须有一身份证号，没有，美国人唯一一个唯一编号就是那 SSN， 但是那个 SSN 还不是谁都能搜集的，你要随便从网上，你这个网站没有经过任何的认证，你去搜集别人 SN。
那个
这是绝对不行的，
就是所谓的社保号码，
对，税号和社保号，就是那九位数、
啊、嗯，
不行，这个是绝对不能说你当身份证号去用的，不能泄露，因为你一泄露别人拿你的这个号去干坏事了，那个报税了或者是买东西了，或者这种种吧，因为我也有一个美国的税号，跟那个号跟他们社保号是一样，只不过是九开头的，
嗯，
那号给我的时候那上就写就是特别清楚，你不能给别人用。
嗯，
这个是算是你还不能用别人的重罪，这是一个联邦罪行。
嗯，
现在只有这个，这不能用，对不起，是吗？然后除此以外，美国人就没有任何一个唯一编号了，
就有很多种编号。
对，然后呢，在美国，我们经常那个开车被 pull over 吗？人家就找你要 ID， 所谓的 ID 就是 photo ID， 上带你照片、有你名字的证件。咱中国人怎么办呢？哎，就把中国驾照掏出来给他看，他认这个，比护照还好使。为什么认中国驾照呢？还有这里还有一个段子，老高去银行开户，
嗯，
说你把 ID 给我，老高拿出了中国的身份证，不要，又拿出了中国的护照，不要，说你这到底什么算 ID？ 你驾照呢？老高说我没驾照，为这个还换家银行，就死活就不认。所以说，美国人的所谓的 ID， 很多情况下就是那张驾照。但是这驾照又是各州发，它又不联网，
嗯，
那大家有问题了。这个没驾照，美国也有没驾照的人啊，因为种种原因，盲人，对吧？他可能开不了车，没驾照的人怎么办啊？他想要一个 ID， 难道就没有了吗？你猜怎么办？
怎么办？
还是去车管所
啊，
办一个没有驾驶权限的驾照。
办一空驾照，
空驾照，这是你 ID
啊。
然后各州全部联网，没有统一编号啊，全部联网。你想查这就是事儿。后来他们做了一套信息交换体系，但是也很费劲，反正就不如中国啊。你输号，反正你别管是哪儿，我就能给你查出来。没有这东西，
所以这就是你看美国为什么非法移民特别多。
嗯、对，因为
他就是就像你看咱们去美国，因为太远嘛，挺费劲的。他、
嗯、
就是你只要进去边界。里边就一空的大口袋，
对，
你随便猫哪儿，没有任何人
能发现，你就陷入了人群当中，就逮不着你了，
就没有任何人能发现，没有什么机制来发现这事儿。
然后你再办一驾照，你就是美国人，你拿着驾照干什么都行，
你只要不出国
啊，对，
嗯，
只要你不出国，你就在里面待着，查不着你，你除非你举手说我非法移民，
哎，就是他也可以正常找工作，什么都可以
啊，找工作不行，因为没有 SSN。
SSN 办的时候是需要
相关的这些东西，
出生证明乱七八糟。
哎，对对对对对，会有这些东西的，就是你没法，就是企业也不敢雇你嘛，你没税号，你身份有疑问。
但是打零工啊，打零工可以，
打黑工可以
啊。
对，这是个问题，就是你找不着，你不能跟人抢饭碗嘛。但是你在里边活着没问题，你随便，你有钱，
你
随便，
你钱，你在里活着，
你不挣钱，只要不从美国人的嘴里抢饭吃，无所谓，
你花钱无所谓。
对，所以美国的网络上呢，他也没有办法，即便他想，他也没有办法去搞这个实名制，而且这个实名制又触及了一个问题，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是这次 TikTok 逮着这个问题打的，你进了 TikTok 是不是影响了美国公民的言论自由？
嗯，
对吧？我每说一句话都带着我的身份证号说。这是不是影响了我言论自由，让我的表达陷入了恐惧？那所以这个事儿他就通不过，他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美国人到了中国的网站，好，他现在是输入了一个手机号，他就注册了。为什么中国的社交平台你输手机号就证明你实名认证了？是因为你办手机卡的时候就实名了。
手机是实名认证，
对。但是对不起，美国的手机也不是实名认证的。
对，一人可以买 N 个卡，
你随便。那他也不能作为实名认证的依据，所以现在这个在小红书的这个角度上是有漏洞的。你别管对中国人还是对外国人，这个实名认证如果都用手机号，那中国人 OK 实名认证，美国人没有。
对，
然后你让美国人上传 ID， 美国人肯定不干。
哎，
而且你上传 ID 也证明不了啥。
对，我们讲中美合并道阻且长啊，这第一个实名的事儿就好像解决不了了。
嗯、对，
咱们为什么要搞实名认证呢？我们也私下聊过聊，聊了聊啊，
哎、嗯，
就是也不是为了逮人，
逮得过来吗？
对，我们搞实名认证实际上是为解决一问题，就是你在 A 平台讲了什么不负责任的言论，
嗯。
他可以把你的 BCD 平台也都关联起来，给你一起封掉，
就是拉黑户口本嘛。
对，
嗯，
这个诉求呢，你说搁美国执法机构，
嗯，
肯定也有，
嗯，
只是他做不到，
就是违宪嘛，这个事儿。
对
啊，
但是你说从这个执法的者的角度，
嗯，
你要没有宪法，他肯定乐意干，
那方便嘛，
嗯，
多简单啊，这事儿。
所以呢，我现在
赛博枪毙，嗯，
有可能啊，这个就走向两个方向。一个是这个小红书给发了个户口本，
美国人五十年没搞定的身份证的问题让小红书解决了，
哎，有可能。就是小红书就要求你上传护照号，
嗯，
或者上传你的什么驾照 ID，
哎，然后我给你一个编号，这个编号是唯一的，
对，
哎，我操，可行，然后搜集了美国公民的数据，
但这个数据这个号在美国其他地方没有，只是我给你的一个 ID 啊。
按美国政府理论不是这样，你是不是把美国人的信息都搜集走了？
你别说那个，还有人问说我对你们核动力航母很感兴趣，谁给我拍两张照片？
然后就有人拍，
老美真有人拍啊，说这个 OK 对吧 Why not， 然后拍了一大堆。
所以你看啊，千防万防防 TikTok，说你危害了美国国家安全，搜集了美国公民数据，你看美国公民主动把自己数据交给了一个中国境内公司了。
有人在小红书就问了这个问题了，
嗯，
说你们难道不怕这个另外一个公司也搜集数据吗？
嗯，
人家回答就说也无所谓，我们的数据早就被这个扎克伯格保险公司卖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嗯，
我们无所谓，我们就是要表达一个态度，说我们这不很讨厌他们。
你说这事反这话反过来说是不是也对？
哎，对。
是吧，那个小红书上那天就昨天我看到一个帖子，就说那个一个博主就说，我宁愿把我的数据给中国政府也不想给美国政府。
对。
啊、嗯。然后我就在推特上看过中文博主反过来说。
其实这个反过来说还真的没毛病。
嗯。
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的数据放在远处。都行，
对，
你放在身边是对你有影响的，但是放在远处，你说我的数据备份在火星，不用加密码都可以，反正你去不了，
嗯，
不就是这样吗？
对，
这没毛病，
就是在中国用苹果，在美国用华为，
对，
就没毛病，
没错。所以我们中美不光要合并，还要互换数据，
那不就是合并吗？
对，我们中国的黄金储备有一大半都在美国存着呢，
嗯。
以后美国要把他的黄金储备存在中国来，
嗯，
你放心，永远不会开账，
嗯，
非常简单，
不是要一人各放一半这个事儿、
啊，那也不行，
可以开账，没区别呀、啊，这事儿，
对，那也不行啊，
对，那也不行，对吧？嗯，所以这实名制问题现在是悬在小红书脑袋上的一个随时会落下来的一把刀，
对，但是我觉得抖音出场了。可能会好一点，
就是法不责众了吗？
也不是法不责众，我觉得抖音它出场了，在这个实名制这个刀没落下来之前，它就出场了。
嗯，
相当于这个脖子粗了，多了一个脖子。
嗯，
这个刀在砍的时候就要再多想一点，而且两个人对上去游说，总比一个人对上游说力度大一点。
那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明天早上能起来发现知乎啊之类的，全把这功能加上？
有可能啊，我们
那就是一把脖子一捆脖子。
对，这时候我觉得啊，就是这个时候这个猴子跳到监管部门的肩上了，
嗯，
就是说这个课题就不是小红书的了，
嗯，
因为原来只有他一家的时候这课题是他的，
嗯，
如果大家都出来了，那就是监管部门的课题，
监管部门完全可以说你这不合法不合规干掉吧，
监管部门没这么高效率，美国想封一个 TikTok 要花多长时间？咱们
那不是美国吗？
咱们比它效率高10倍啊，咱也得讨论讨论。 而且刚才讲了，这里的明显就是对我们有很多好处呀。
嗯，
这大国崛起，文化输出，对吧？里边全都是外国人也在吹中国牛逼，中国人也在吹中国牛逼，你凭啥疯啊？
不知道，但是现在给我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啊，不仅是小红书这事儿，最近给我感觉还挺深的，就是这个全世界其实都在可以说向左转，
对，就是往后转了嘛，
对，就是掉头往后，
嗯，
就是民族主义在各个国家现在风潮都很猛，
嗯，
但是如果你把视角放在普通老百姓的身上之后，你会发现好像现在不是当年那个铁幕时代了。
对，这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铁幕时代啊，
嗯，
老百姓也不这样，
嗯，
但是铁幕时代的话语权掌握在那几个少数的人手里。
对啊，因为他没有这种机会去交流，也更没有机会去发表自己的意见。
而向左向后转这个事儿，也是那波小波人，
嗯，对，
那老百姓原来怎么活现在怎么活，
对，
只不过现在以前他们发不出声音来，
嗯，
现在有机会出声了，你会发现这个世界风起云涌，
嗯，
带引号的风起云涌啊，
嗯，
可能就那十来个人折腾的，
哎，
你把那十来个人归不堆儿，先关小屋里，这世界都嘛早就和平了，
嗯，还真是这样，
因为老百姓就是想好好过日子，搞点开心的事儿，对吧？钓钓鱼，
嗯，
哪有那么多事儿啊？不就那几个人吗？
对，因为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就是你有互联网之后。好像铁幕它在那儿，似乎又不在。其实本来咱这期不想聊这个话题，咱想聊那个美国那芯片出口那个禁令嘛，那也挺搞笑的。
嗯，
然后各个企业都开始反对，说你这没用啊，你搞的。但是这个事儿就映射回来，就说好像你有了互联网以后，各个国家那十几个人你去搞这些事情，好像对普通人的影响或许没有这么大。很多普通人是以一个量子态飘在这个铁幕上面的，
对，而且有一种感觉就是可能很多人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传统媒体，
嗯，
今天讲跟谁亲了，明天讲跟谁又不亲了，
嗯，
是我也跟着喊一喊，
嗯，
但是回来大家关起门来还是过那些日子，
对，
对吧，
对，就
抽烟喝酒烫头，
对啊，就这些东西你看啊，今天就是一个大型行为艺术，你就会让大家觉得这个铁幕就变得特别喜感，你知道吗？
就好像哎，突然其实这个幕是什么呢？咱黑着灯，
嗯，
每个人到这儿都知道这有一堵墙，
对，
我就止步了，防止撞墙，
对，
然后在这摸。后来有一天灯开开了，他没墙，
对，是这感觉哈。
对，就是那墙偷偷没有了，或者它本来也没那么重要，
对，
但是突然有个小孩手欠把灯打开了，你发现，
嗯，
我靠，其实是通的。
对，
只不过原来大家怕撞就绕着走，
嗯嗯，
当然也不知道这灯开开了，我靠，上面建墙的人发现墙没了，再赶紧再立一真的墙，
对，
也难讲。但是
就是今天就有人在推上说会不会导致 GFW 会反向封，
不知道，
嗯，不知道，这很难预测，
因为 GFW 他自己的创立的，我们讲他的诉求，
嗯，
咱再不在这儿多说了啊，
嗯，
但是他的诉求并不是不让别人知道我们的事儿，
嗯，
所以他按说没有理由反向封，
嗯，是，但是现在很多政府网站是不允许海外 IP 访问的，
那个是主要是防止别人攻击，因为政府网站的漏洞太多了，
嗯，
它是从这个防攻击的防黑客的角度来的，
嗯，他并不是说
它不是说不让人看信息，
嗯 ，OK，
嗯，哎呀。这个事儿吧，让我还想到一个事情很有意思。
嗯，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如果把世界分成两部分啊，
嗯，
以中国为首的东方世界和以西欧美国为首的西方，
嗯，
过去发生过
西欧这个词儿就很古典主义。
对对对，就西方吧，西方吧，美帝西方啊，现在叫美西是吧？好，那美东都没了。过去发生过两次很相似的事儿。
嗯，
第一次是在明朝。
嚯！
明朝的时候，
嗯，
或者是明朝更往前一点，元明这一代吧，
嗯，
有很多传教士就发现中国了，
嗯，
来中国转一圈以后回去吹牛逼，
嗯，
说我操，有一东方大国，
嗯，
特别牛逼，
嗯，
遍地是黄金，对吧？
你说就是马可波罗那时代，
就是那个时代，但是那时代不止他一个人，
嗯，
后来有特别多人来过，
嗯，
但是咱们的人没去，
嗯，
他们就回去吹牛逼去。你知道这个旅行者特别喜欢吹牛逼，
嗯，
就是你去哪儿玩了，
嗯，
周围人都没见过啊，
哎，
你肯定你有一倾向，把那说的越厉害，
嗯，
你就越厉害，
啊，发小红书啊，
对
啊。
然后呢，这时候在欧洲就掀起了一个中国热，
嗯，
热到啥程度呢？那时候欧洲的很多这个不管是公园也好，很多都以中国命名，中国餐馆，中国什么，但是都是那种捏造的，你知道吗？就是它的不管是样式
脑补的是吧，
对对，不管是样式名字什么的，
嗯，
都是有点脑补，就是，
有点像那个星光大道那个 TCL 中国剧院那明显脑补的
对，那个最明显的就是丁丁历险记，
嗯，
丁丁历险记里边那个杜邦和杜庞，他不是穿那个中国那个衣服怪怪的，但是你又看着像中国，
嗯，
就是那种掀起了一个中国热，那个中国热呢，
嗯，
就是他们已经进入到什么程度呢，
嗯，
在欧洲的作家出那个文章就是译林体，
嗯，
就是你们知道不知道人家东方中国
多牛逼，
这件事怎么处理，
嗯，
你们要反思，
嗯，
你们还是要反思，
嗯，
别整天觉得自己牛逼，
嗯，
人家在东方大国是怎么处理的，
嗯，
后来就直接导致了什么呢，就是鸦片战争的时候，
嗯，
一帮人呼噜呼噜来了，
嗯，
就觉得我操，我必须要亲眼看一眼，
嗯，
就发现满不是这么回事儿，
嗯，
啊，这两边一见面这个露馅了，
嗯，
被人侵略了，
嗯，
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反过来的，
嗯，
80年代咱有好多学者去美国
啊，对对对，
回来了
啊，
也开始吹牛逼，
哎，就对对对对，镶金边嘛，啊，
对，也开始吹牛逼，大多数人都没见过，
嗯，
他回来以后也会吹得更好，结果呢，这个译林体又出来了，
嗯，
你还反过来了，
嗯，
但是
因为这都是基于信息不对称，
对，
他来过你没来过，
对，而且他都是那种，
嗯，
我去你那儿考察完了回来吹，
嗯，
他不是说你那儿来了过来，你讲你自己的故事，
亲自吹
啊，
不是那种，
对，亲自吹，反正吹不到点上，
嗯，
就是去了以后反过来回来吹，后来呢，这个互联网时代啊。本来我觉得不会再出现这种事儿了，
嗯，
但是这次我就发现有一种那个感觉，
嗯，
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向右转这些年啊，最近10年啊，又产生了信息不对称，
嗯，
这时候呢，就你突然有人开灯，就发现了新的吹点，
嗯，
因为这个小红书的这个 base 在这边，那别人看起来就是别人过来。再回去吹，
嗯，
然后我们也过去吹，就是它变成了一个吹中国平台，
嗯，
你就像推特吹美国平台一样，
对，
你看推特的简中区不就是吹美国平台吗？
对，
就是有那么感觉，
嗯，
就是这个信息不对称啥时候才能彻底结束嘞？
就现在吗？
对，
你只有要让大部分的普通人去了这层妹，亲自的看到或者是亲自的沟通到对方，
对，
你才能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
然后你就发现那边的普通人也不是这个我们讲的美帝，
嗯，
对吧，亡我之心不死，
嗯，
也不是特别的高大上，是乌托邦，
嗯，
他就跟邻居一样，
嗯，
他们也整天钓鱼吹牛逼，
嗯，
然后呢我也钓鱼，我买一那么点的小的打火机，
嗯，
那么点小烟盒跟那鱼一起拍，他还问我那东西哪买的，是吧，他也想买，就差不多，大家生活是一样的。
嗯，对，我觉得不知道啊，这波就是这期节目我录的有一点忐忑，是在于说我怕这期节目咱录完了把麦关了，哎，发现小红书这些内容都没了。
对，昨天不是有人在传一个截图嘛，
嗯，
大意就是说咱们都以为小红书在加班加点的开发这个翻译功
能，
结果小红书在加班加点的开发屏蔽功能。
我是觉得这个是段子，为什么？他因为是算法推荐的，他想把两边隔离开，很容易，
对，
不需要什么加班加点，而且现在他是主动给你推，
是，就是其实这个事儿怎么讲，小红书是老高的客户啊，
嗯，
这个通过发帖 IP 是能看到国家的，
对，
那他一定也知道我登录的人的国家，
对啊，
你直接按这个一过滤就完事了，
很
简单，
啊，
很
简单，
所以这事儿用不着坚持这么久，
嗯，
所以那他一定是可能没做这事儿，
应该是没有，
我们猜啊，
嗯，
但也不好说，
现在我是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都在那个边缘疯狂试探，
对，
看这个监管到底要怎么表态，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今天那个朋友圈截图是谁说的呀？
嗯，
就是说在监管没有给你明确指导之前，
嗯，
你的态度就是不主动，不拒绝，
嗯，
要负责，
嗯。
我们讲渣男是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
对，
那平台就是不主动、不拒绝，但是要负责。
嗯，哎，也有好多那个看海外的博主被封号的也有。
嗯，
他现在还连夜在招英语审核嘛？
对，我觉得这事儿啊，如果他在审核这一关能搞定，
嗯，
问题不大。
哎，反正你在我这发言就遵照我这边法律和价值观。
对，
对吧？你在你那边。该怎么弄跟我没关系，
因为过去啊，咱们这种双平台的战略啊，
嗯、
就是各运营一个平台，你需要把那边的吃透，
嗯，
它的敏感点是什么，
对
哪些东西能放，哪些东西不放，
嗯，
现在倒简单了，
嗯，
我就把你发的东西翻译成中文，然后按我中国的来过滤，
对，
你有本事你就走嘛，因为你现在在我的这个地盘上，
对、
就好比
你听我就行了，
就像最近对那个外国人免签一样，
嗯、
你来中国玩。那你肯定要遵守中国法律啊，这没毛病啊。
嗯，
那你来中国的平台上，你也遵守中国法律嘛。
嗯，
我觉得这事儿并不难解决，就像你说的这个实名制这事儿，只要能绕过去，并不难解决。
怎么绕？关键还是这个问题，因为你确实平台责任那个法律红线在哪儿，你现在确实是在一个非常灰色的角度。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你说的像审核啊之类这些问题，我觉得都 OK。
嗯，
他都能。通过审核的角度，对吧？我严控内容，但是实名制这是一个红线，这是放在那儿的红线。你在中国社交平台上，这个服务器还在中国，对吧？在中国社交平台上，你发言，你必须要经过实名认证，这是红线。你现在说拿一海外手机号注册，就叫经过了实名认证，是吗？不是。
对，所以这个看看字节吧，
看看要不要给美国人发身份证，其实就是这件事儿了吗？
这个事儿呢，如果是现在，比如说中国的互联网企业，
嗯，
大家达成一个联盟，
嗯，
达成一个一致，说我们给美国人发身份证，
嗯，
然后这个身份证是在你们这些平台中都要通用，
嗯，
以便达到我能封号、能封户口本的目的，
嗯，
好，大家加入了以后，
哎，统一认证平台，
对，就是你们只要加入我这个，
嗯，
你就可以在美国有人注册了，
嗯，
这个就符合我的实名认证的规则了，
嗯。
然后也可以，因为这些人相当于通了嘛，甭管你起什么 ID，
嗯、
你都是统一的，就解决了。
美国开始修防火墙，
美国的身份证由中国管理，
这个太魔幻了，觉得这个是
也是有可能的。美国毕竟是一个松散联盟，
嗯，可以各个击破、
嗯、
是吧？
对，
嗯。我那天在北京南站遇见一个事儿，我觉得跟今天话题没有太大关系，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还发一朋友圈，就是最近啊来中国的外国人，就是跟那个小红书其实一样，就是最近还有很多外国人就是亲自跑到中国来体验生活来了，
嗯，
然后发了很多东西回去，然后这些吧有很多，然后呢，然而这内容我不是特别看，因为也没什么可看，但是那天我亲自体验了一把，就是我每次在北京南站待的时间长了，我总能遇见这个外国人这个通关中国这种奇葩事儿，这次遇到奇葩事儿是什么？俩老外要喝咖啡，那个北京南站新开一瑞星，还挺大的，有还有座儿。然后呢，在那儿买咖啡，买咖啡之前先从口袋里掏手机翻翻翻，找翻译软件。我就在旁边看着嘛，找翻译软件。然后服务员说我会说英语，然后老外更搞笑，我不会。
哎呀，我今天
这个还不是最爆裂的，最爆裂的是旁边一大爷掏出手机把豆包打开说你们用这个。我说我要不是亲眼所见，
你不这
一定是拍段子，一定是有人在拍段子，这真事儿
啊，就是非常的巧啊，我告诉你。
因为老外那手机可能上不了网的，原先那翻译软件用不了，在那费劲带把手机餐厅，这就用这个用这个。
哎呀
太搞笑了。我就觉得就是你在这种交融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很多需要解决的事儿。
嗯，
尤其在监管层面， 哎呀，这些问题怎么多不知道啊，有可能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录完了，明天咱就看不见这些内容了，也未可知
啊，也许会变得更好了，
哎，都有可能、
嗯、
但是不影响啊，我们今天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聊聊。
哎，我觉得从我们作为这个中美合并的推动者的角度，
哎，
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
嗯，
就是原来停留在口头口嗨，
哎，
现在突然发现有实质性进展，
开始测试了，哎、开始测这个身份证都可以发了。
对，你想，哎，我们如果发一张叫网络身份证，
嗯，
这身份证呢，任何国家的人都可以申领。对于中国人来说，就跟你身份证绑定了，
嗯，
但是外国人也可以申领。
哎，
然后你拿着它呢，再可以注册中国任何网络平台，也可以在中国申请各种手机号、手机卡什么的。
嗯，
这不就行了吗？上面没国徽，
哎，
上面画一别
的。当时搞
的
那个统一那个网络身份证那平台，是不是很有先见之明？现在发觉，
现在
中国人可以不注册，老外可以解决问题了。
现在还有吗？
不知道，烂尾了。就是后来又把这事儿收回去了嘛。
对，这样的话，你看，我们公安一所就不用只发中国人的身份证了，发全世界人民的身份证。它的前提就是我们的网络平台已经成为主流了，
嗯，
这不就是中国崛起了吗？大国崛起了，
那不就是，哎，对，哎，好吧，哎，对，对错另说吧，反正是这么一事儿，是吧？
哎，对，
嗯，你在我中国平台发言，那你就
遵守中国法律嘛，
有这儿我有这儿的法律啊，
对
对啊，你不影响你那边的第一修正案，
没错，所以他的第一修正案是讲他物理上的呀，
嗯，
我是在中国平台上啊，
哎，这个东西没有长臂管辖。原则是吧，比如说美国人你不允许违反别的国家的与美国宪法相悖的法案，
不知道，没有什么法理解释，可能
没想过，就是以前的时代都没想过这个问题，都是属地属人管辖，现在多了一个网络，
对，而且网络它也没有说，比如说你在小红书在中国的平台上，
嗯，服务器在中国
啊，然后你要遵守中国法律，
嗯，
也好像没毛病，
而且数据跨境管的也是，就是我把批量数据传到境外，用户主动选择在境外网站注册，这也不算数据跨境啊，因为
这还真不知道 GDPR 是怎么说的，
GDPR 我不知道，反正按照中国的那个数据跨境那个方案，
嗯，
来讲用户主动注册的那不算，
就是你不能成批的在用户不知道的情况下转移，
对，传输是不行的
啊。
但是他那个就是一个国外网站，用户也能上，用户在上注册了，那对方网站没有责任，而且他也没法追讨对方网站的责任，人家都不在你管辖范围内啊。
对，因为这个事儿确实没招，你除非美国说，那你们禁止上小红书，我把 IP 封了，
嗯，
他又没有墙啊，他重新建个墙。
对，你看又回来了吗？
那我们可以卖他 VPN。 哎呀，
哎，
嗯，咱们熟啊这套，
这那绝对太擅长了，是吧？
对，
GDPR 是那个什么，好像是如果你面向欧洲的居民提供服务，不管你在哪儿都要遵守这个，
就是把数据要放在本地。
对，但是他为怎么追，如果你违反这个东西，你怎么追究这个责任，我还真不知道。比如你在欧洲也没有办事处，也没有分公司，我就违反了，
他给你下架呗，他要求应用市场下架。
但是像安卓之类手机可以测载啊，
那就管不着了，可能老外不太了解除了应用市场之外的方法。
嗯，对啊，所以不知道，就是这个东西他那个 GDPR 确实管的是比较宽的，我记得，
嗯，
所以他当时出来之后有很多网站就直接主动就把欧洲的 IP 屏蔽了，
嗯，但是你不屏蔽他能找你来呀，那找不来呀，
就不知道
跨国诉讼啊。
但是有一些网站可能他确实在欧洲有办事处啊之类的，这种他有可能，
嗯，
能逮着你人啊之类的，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吧，不知道。这个熟的听众可以在评论区里给我补充补充啊，这个确实没特别研究过 GDPR 的一些细节。
但是小红书也有欧洲用户呀，这一波都已经破圈破到欧洲，
法国人都注册了，
对呀，
咋整啊？
有点意思，等一等看，
飞一飞吧，让子弹飞一飞吧。刚才在录音的时候啊，小红书同学又给我发消息了，说那个这本书哈，这本书叫《还好我喜欢听播客》
啊，
这是国内首本全面聚焦播客行业趋势与生态的出版物， 书中呢收录了播客平台小宇宙对于中文播客历史进程、行业发展趋势、商业前景的分析，以及多位知名播客主播的深度专访。书中这本书也有为有志做一档属于自己播客读者准备了从零开始做播客的使用指南。此外呢，还收录了小宇宙编辑部与 About 编辑部联合企划的100期中文播客必听清单。哎，这本书是这个意思，就是算是一个行业观察和研究的书。
嗯，
啊，如果你想做个播客或者想了解播客这个行业，我觉得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抽啊，咱们评论区选出3个最佳留言啊，把这三本书送给大家。
毕竟是种草平台出的书，就是给你在这儿也种种草。
哎，没错啊，好吧。这期也特别感谢小红书的支持啊，这个热点追的简直是有点意思了。
哎，
小
红书，
小红书也很能追，我觉得。
对，小红书坚持住啊，坚持住。
对对对，坚持住，一定坚持住。行，那我们的这期科技乱炖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